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两国围绕新冠疫苗的外交争夺战呢，似乎是又掀起了一轮高潮。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宣布，为了尽早结束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美国支持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暂时性豁免，希望呢由此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厂商来生产疫苗，从而提高新冠疫苗在全球的普及率。那么对于美国的新立场，一直表示要让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政府则反应冷淡。在豁免疫苗专利的问题上，北京为什么要作壁上观？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国药集团的一款新冠疫苗是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批准进入紧急使用清单。那么首款中国新冠疫苗获批，对北京的疫苗外交路线又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在中国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率依然滞后的情况下，北京将如何来践行其行使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这样一个承诺呢？美中的疫苗外交之争，究竟谁才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时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先生，欢迎于平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我想先来请杨建立博士来谈一下，就是这个拜登政府啊，上个星期是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就是支持豁免新冠疫苗这个专利保护。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拜登政府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疫情仍然在全球啊，很多国家在肆虐，特别是印度，我们之前也谈过。但是美国这个决定好像还是多少有一些出乎意料，而且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决定啊。您来看一看，您怎么看这次决定呢？
好，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无非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第一个呢，当然就是道义责任；第二个呢，就是道义形象。那我们首先来谈道义责任。正像主持人所讲，世界现在还没有从疫情的灾难中走出来。我们都知道疫情无国界，疫情在一个国家控制不住，那世界上的基本秩序就不可能恢复正常啊，每个国家都会受害，尤其像美国这样开放性的大国，因为美国和所有的国家都有关系，密切的关系，那这受害的美国可能是首当其冲。而美国的国力最强，是这个现存自由秩序、国际自由秩序的制定者和主导者，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他的道义责任问题。他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加速全球的疫苗供应。啊，虽然他面临着疫苗制造商的挑战、反对，还有一些其他，包括欧洲的、德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这个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措施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拜登宣布的，就是通过 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机制，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产权保护的条款做一些临时让渡的这个决定啊，当然需要成员国的同意，这样呢就可以加速啊有生产能力的国家生产美国或其他国家先进的疫苗，来加速加大全球的疫苗供应。要不你就强行的征用专利，你就把这些美国的公司的专利给强行征用了啊，那然后呢你就把这个专利就开放啊。那么另外那个方式呢，就是你购买疫苗，政府来购买疫苗，来这个支援一些贫穷欠发达国家啊，用这个无偿支援或者低价的卖给所有国家。不管怎么样，你这三种方式你必须采取一种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道义形象问题。围绕着疫情啊，三件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个就是制度竞争，民主制度更优越呢，还是专制制度更优越？那这场竞争呢还在继续。另外一个必然的事情，就是疫情之后一定会有新的一种国际秩序的产生，所以疫情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那另外一个必然的事情就是追责，但追责这件事情呢，不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那这个道义形象，说美国的道义形象就和制度竞争和新的国际秩序非常有关。所谓的疫苗外交，实际上就是一个疫苗的地缘政治。那中国和俄国呢实际上已经领先于美国在疫苗外交上有所斩获。那美国呢，如果你要想竞争， 你必须有表现，必须树立一个道义形象。这个道义形象实际上在川普时期已经很受损了，所以在拜登执政100天的时候，他在国会的演讲里也表现了民主一定战胜专制的这个决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道义形象是必须树立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他的两方面的考量。
好，谢谢杨建林博士的分析。于平博士，就是现在这个决定宣布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是在欧洲啊已经面临一些这个压力，因为据我们了解，就是德国是表示反对啊，而且这个制药厂商方面，就是辉瑞啊，现在是这个特别是美国主要，还有西方一些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提供疫苗的这个厂商，辉瑞呢也是就是最近来发表了公开信，就辉瑞的这个 CEO 发表一封公开信。反对这个开放这个专利，那么认为呢，这会导致疫苗这个生产原材料的这个短缺，因为如果大家都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肯定这个原料就会出现短缺，而且还会打击，特别是这样，这个一点就是说，这是很多的这个制药厂商的他们的担心，就是说会打击生物技术和这个制药商创新的这个积极性。这么一看的话，好像拜登政府反而是被动了，因为他的盟国呢也是有不同的意见，自己的制药厂商呢也有反对的声音。那您怎么来评价，就是说这个拜登政府开放这个疫苗专利这样一个决定，就这个决定您认为它的利和弊分别是什么呢？
对，刚刚杨洋博士说的非常好，就是一个是道义上的责任，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一个所谓的这个领导者的一个他的必须的一个定位。那么像开放疫苗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他突发奇想，早在这个疫苗研发期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要全球共享，包括当时那个 Moderna 他们在研究当中就已经说了，我们出来以后，如果各个国家要去模仿的话，我们并不是说会去积极追求这个知识产权，这也不例外，在很多地就不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这个中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美国的厂商，曾经也叫什么那个西斯韦电那个工厂，他也是说要把他的这个药方免费给中国使用。那么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一个关怀和人道主义的一个诉求，这是拜登的这个政府的合法性的也是来源之一，所以他这个主张本身并不是个意外。意外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可能西方各国欧盟跟美国并没有有事先的一致协调性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就可能导致各国的反应呢不能够及时的去这个做出一个比较相对来说一致性的一个反应。厂商的这个反应我也看了一下，好多厂商其实他们并没有非常强烈的从道德立场反对，说这是影响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创造性的这个发挥，更多的是从这个现在的实际效果来看。那么拜登实际上宣布这样的一个知识产权的所谓的临时性的这个放弃的话呢，它本身呢是一种姿态性的，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从国家的这个形象和领导全球这个决心来讲。但是呢在厂商提出的那些关切以后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注意的，光光开放知识产权是不够的，肯定是不够的。现在一个疫苗要想能够生产出来，它除了具备有生产的技术条件以外，还要有它的所谓的这个供应，它的原材料的供应。现在原材料的供应的话呢，像不管哪一个疫苗，这个疫苗的这个供应商都是往往超过上百个，然后所需要的资料涉及到几十个国家，所以呢一个有经验的厂商他来做可能更加有效。那么现在就是说呢，那个辉瑞提出的，如果造成全球那个原材料紧张的话，实际上打破了有序的这个制造疫苗这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说法本身也是有道理的。那么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其实拜登他第一步做的是没有错，拜登政府做的这个就是要开放疫苗的这个知识产权，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接下去怎么样和全球主要的国家，特别是技术这个生产国家呢，要有一个协调性的和这个原料供应商和那些其他的这些相关这个材料的供应商呢，要有一个协调行为，包括在哪些国家可以免费做，哪些有技术条件的。它如果是全面的开花，反而会造成可能更加就是适得其反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呢，不影响拜登他做决定的这个正确性，但是呢，可能影响这个全球有效抗疫来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疫苗和接种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有序性和有效性。 这个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一个下一个阶段的问题。
好，谢谢于平博士的分析。好，我想请杨建林博士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如果要是开放这个疫苗专利的话，似乎就是说直接受益方我们现在还很难讲，就是肯定就是说如果美国作为全球这个领导者啊，他有这样道义上的一个责任去和义务来去尽快的来普及这个疫苗啊。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真正能够获益的现在有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个厂商和俄罗斯这两家，也有可能有印度的这个制药厂商会真正的受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开发的这个疫苗用的技术都不是最先进的这个 mRNA 技术，而美国的莫德纳还有这个辉瑞这两家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就是怎么能够说如果说这个计划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就是能够做到既普及让疫苗拓展这个疫苗的普及率，同时呢又避免自己最新的这个技术啊被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因为是魁伟已久去偷学到这样一个技术，就是说这个专利的保护问题，这个美国政府应该去怎么来协调这两方，这个好像是个两难的问题，怎么去做出一个 balance 一个中平衡，应该去怎么做呢？
好，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这也恰恰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个决定啊受到这么多的挑战和反对。那从这个人类的利益上来看，任何的专利一旦啊任何的发明一旦发明了以后，你不给它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在短期内这个是受益的啊，人类是受益的。但目前这个人类面临着非常特殊的这种危机的情况下，我觉得必须考量在暂时这个短期内的利益。那长期来讲当然要保护知识产权，因为这是这个人们进行发明创造的一个动因，如果你不保护它就不发明，长期来讲这个人类就受害，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目前利弊啊利益和损失算得清楚了没有算得很清楚，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难算的事情。你比如说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讲，一时间可能是自己的厂商会因为失去这个专利的保护，可能有一些生产能力的国家进行生产了以后，经济上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个专利的公布只是你技术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些商业秘密你没法公布，包括你的工艺，包括你原料等等，制造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在这个制造过程中，任何有能力进行生产的人可能会反复的回到原厂商来需要技术的支持，这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利。所以长期来讲并不一定就是说这些厂商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你比如说我记得在80年代啊，好像 PC 和 IBM 之间有一个争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PC 就是开放了所有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专利，然后说 PC 得到了普及，那 PC 的配件和配件技术得到了发展，所以 PC 到最后的发展比 IBM 要好， IBM 反而是控制了他自己的这个专利。所以我隐约的记住这么一段历史，就从长期上来讲现在利弊还看不清楚。那么另外也不见得就是说中国和俄国把这个技术学去了以后，他这个制造了疫苗进行继续的这个疫苗外交，他就会得利。首先我觉着加大加速整全球的疫苗的供应是对全类是有利的，这个是道义责任。另外就是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疫苗受信任度很低，如果你用美国的技术然后进行推广的话，虽然你是中国制造然后进行这个全球的外交，但是真正这个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和这个俄国这个这样的国家，美国的品牌也会得到这个好处。所以这个较量谁输谁赢也很难一时看清。在今年3月份，美国和这个印太的四国联盟啊有个这个峰会中实际上谈到了疫苗的供应问题，他们也意识到疫苗的供应和地缘政治未来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所以当时的计划就是美国日本向印度提供贷款和技术，印度呢它是一个生产大国，它可以生产疫苗。当时的计划是在2022年的年底，使得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能得到 这个联盟所这个生产的疫苗，但是因为印度现在面临的新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个计划可能会搁置。但是不管怎么讲，我想说的就是说，目前大家都在进行各种啊短期利益、长期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一些计算，但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目前已经把所有的利益都计算清楚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道义责任是必须有人来承担的。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就是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啊，就是说这个中方的反应就很有意思了，就是美国做出这样一个宣布之后，北京的反应非常的冷淡。那这似乎跟这个之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态的说中国要担当这个全球抗疫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要让疫苗呢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这样一个雄心壮志啊，似乎是不太匹配。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最近在有关的一个表态，他说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呢来支持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而且期待呢各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进行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争取达成这个有效和这个平衡的一个结果。这样一个表态呢没有直接谈到这个豁免专利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中国的一款疫苗也是得到了这个世卫组织一个批准，进入这个紧急使用清单，那是按说他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道义上的一个责任去开放自己的专利。为什么北京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您认为北京打的这个小算盘到底是什么呢？
去年习近平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的表态和上个礼拜拜登的表态，他的用意都是一样的，要试图呢要担起一个国际的道义责任，然后来树立自己的这个全球形象。但是到了具体的问题，他就不一样了，他要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利益计算。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已经算清楚了，包括中国。中国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当时谁都没有把疫苗给这个开发出来。那个时候他可以做很大的表态。那当然他在这种表态的时候，他一想到可能美国以及先进的一些国家会首先把疫苗开发出来。这时候他就给美国等于说其他国家制造了一个压力。那当这个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忽然美国要这个同意那一些国家所提出来的要让渡这个知识产权，而且让渡知识产权首先是美国这边，美国的疫苗它当然是最先进的，目前受信任度最高的，那首先是美国好像的表面的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失。但为什么中国又不马上表态支持呢？因为在 WTO 里边，如果这项让渡的条款要通过的，必须164个国家都得同意，包括这个中国。他为什么不表态支持呢？就他还没有算清利益啊。刚才像我讲的，就是说虽然中国是一个技术很强而且生产能力很强的一个国家，但是真正的把这个疫苗生产出来并不是那么简单，专利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些工艺，还有原料，还等等很多的问题都在里边。就是说并不一定中国就可以用这个专利的让渡得到迅速的好处。另外就是说你在这个制造疫苗的时候，在进行疫苗外交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告诉大家你在使用的美国的技术，是不是在这个客观上帮助了美国的这个形象的树立。另外就是这个事情，首先具体的措施是拜登提出来的，习近平上次的表演只是一个宽泛的一个概念，是不是你加入来支持美国提出来这样的让渡的这个行动，那实际上呢等于说和这个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领导角色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他迟疑的原因是在这里。
谢谢杨建林博士。于平博士，就是现在中国我们看到这个大小官媒上已经出现一种这种看热闹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也谈到，就是美国的盟国德国还有欧洲一些国家，另外自己的制药厂商都有提出了不同的这个意见。环球时报说呢，这是拜登政府啊在开空头支票，就是说是一个作秀的一个举动，那么试图用这种方式呢来摆脱这个国际舆论对美国之前啊就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有一个就是大量购买疫苗这样一个行为啊，而且是希望能够摆脱国际舆论的一种批评，而且呢就是说来这个就是主要是想摆脱一个舆论上的一个批评，让自己的形象更好一些。那您认为是不是美国就是拜登政府就是在开这个空头支票？先来请您谈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当然不是。我觉得中国媒体这样的一种反应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他呢是跟着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或者政治立场来走动的这样的一种官方的一个宣传机构。所以他的这一种批评美国政府说开工头支票这个说法不仅是没有事实依据，其实呢他还是有个人的或者是他这个媒体的这个目标的。实际上在中国媒体呢现在在做坏美国形象的媒体呢非常多，他当然是中国我们认为是我个人认为是个外宣的一个部分，或者宣传一个部分的。那么当然我刚刚也提到那个杨博士也提到，就是说那个现在的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呢提出来要开放这个知识产权，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全球抗疫，这个本身基点是没有错的。问题就是说呢他在这个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要采取什么后续的手段，这是一个值得观察而且呢非常需要就是各方努力的。现在我就感觉到有一点不太理解的，就是中国政府反应很冷淡，这个冷淡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刚刚杨博士也分析了，我个人倒是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现在目前呢对美国的这个举动啊并没有事先的对策，他倒不一定完全是说想破坏这个举动或者说什么样，但是呢他没有对策，因为可能没有想到美国政府会这样高姿态的宣布。那么接下去就是说中国怎么接招。其实呢在前面上个月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高福啊，就是那个疾控中心的那个主任高福也提到要开始开放外国疫苗在中国的这个使用，那当时就有这个一个提法。但是现在美国一说开放，它完全彻底开放，倒反而中国呢有点好像举措这个有点进退维谷，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我觉得我如果不意外的话，中国政府接下来反应应该是它是比较正面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抗疫是全世界这个各国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任何一个对这种联合抗疫这个协调一致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都是对自己不利的。所以中国也好俄国也好，在接下去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跟美国西方国家的这个抗疫合作方面，我认为它会逐渐的慢慢的要靠拢西方的这个做法。同样中国这个国药被批准的这个疫苗，它当然它也会要宣布我也不意外的话它也是应该要放弃知识产权的，这是一个趋势。
谢谢于平博士。杨经理博士，就是刚才于平博士谈到，就是现在啊中国的一款这个国药的这个一款疫苗是获得了这个世卫组织一个批准，就是可以紧急使用啊。那么这个消息您认为对于中国一直搞这个疫苗外交这个路线来说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疫苗外交有很大的帮助，原因是这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决定呢，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背书，为中国的疫苗背书。中国的疫苗呢是备受质疑的，因为它备受质疑的原因呢，是它整个过程啊不透明，包括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到底打了什么疫苗，现在咱们也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很多猜疑，就是一种不信任。那另外呢，公布的数字呢，它的有效率也比较低。有效率低并不是没有用，因为如果它可以这个比较低廉或者免费的提供的话，比如说有效率是 50%， 那就说明在一个国家普遍使用以后它的感染率会降低 50%，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它是有用的，不能说它没有用。那么这个 WHO 的背书使得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的批准使用中国的疫苗就要加快，那甚至有一些国家连这个这种机构都没有，它直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endorse， 就是说这个批准了，那我直接就使用了，这肯定会加大这个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疫苗的一种需求啊。另外呢，就是说它加入这个获取机制，这个第二个意义就是说会方便中国的疫苗在全球这个进行这个推广，说显然是对中国的这个疫苗外交是有利的。
谢谢杨博士。林平博士，就是如果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呢，现在中国的疫苗已经是入围啊，您认为他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否也愿意，就是说他也效仿美国这样去开放他的这个专利，就是如果他开放这个专利的话，会不会对全球的这个抗疫这个行动会有帮助？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国药这个疫苗入围啊，对于这个抗击疫情会不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便是它的有效率并不像这个莫德纳和辉瑞这两款疫苗那么高，它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当然，首先从正面看有帮助。我觉得这个有帮助的原因就是现在西方非常有效的疫苗呢，没有办法及时的提供给其他还没有疫苗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我觉得 WHO 批准它是有这个考量的。因为 WHO 呢，过去这些就是过去的五六个月来讲，从第一个疫苗被批准在使用以后到现在，这个疫苗在全球的这个接种是这个现状是非常不满意的。不光是 WHO 不满意，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对于疫苗在全球的公平使用本身也是有质疑的。所以呢 ，WHO 在这个关键时候批准中国这个国药疫苗呢，我觉得是有战略性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包括两个，从技术层面上讲，其实西方的疫苗呢，它的生产一个技术比较先进呢，它也更复杂，而且不容易保存，也不容易运输。国药疫苗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它是可以比较方便运输的，在常温下保持就可以了，而且很容易辨别它是失效了还是没有失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当然 WHO 这个战略性的这个举措要去批准国药疫苗的话呢，对全球抗疫是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么接下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国药疫苗呢，它是在饱受质疑的当中被批准的，所以呢对它本身也是个非常大的考验。那换句话讲的话呢，这个疫苗的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它的效果本身呢，也是对中国抗疫这个所谓的疫苗的这个外交是个极大的考验。因为现在不是说WHO 说了就算的，而是要科学的数据说了算。比如说为什么 Pfizer 这个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声誉，它首先在以色列进行了这个全国的试验，这个试验非常成功，而且导致它基本上就是这个疫情就基本消失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本身它的科学的依据导致它在全球的这个范围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说呢声誉，而且呢也大家很期盼要使用这个辉瑞。所以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呢，它一方面它可能在疫苗这个外交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这一点要有待于观察。
好，谢谢。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想请两位再综合的评述一下，就是杨建林博士，就是说现在呢，这个很显然这个疫苗外交啊，是这个美中博弈的一个战场，或者说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领域啊。那您认为就是说在今后，我们展望一下，如果在今后的这个全球这个抗疫行动当中呢，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谁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这个领导者呢？
对，这个整个抗疫我把它比作是篮球比赛的四场比赛。第一场比赛呢就是那个最早先的那种反应。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输了，美国也输了。但中国有罪责，因为美国输掉是因为在中国犯规的情况下的这个一种玩忽职守输掉了。第二场呢就是
杨建林博士，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啊，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大家谈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杨建林博士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